第32章，埃及石灾二。
妈妈，妈妈，好痛，好痛！
一个孩子哭喊着说：“别怕，妈妈来了，小宝贝。”母亲柔声安慰着孩子，她小心翼翼地帮孩子清洗身上的创伤。其实她自己和孩子一样，从头到脚都长了疮，痛得很，几乎无法忍受。可是她还是忍着痛照顾孩子。她的丈夫在屋子里呻吟，不住地擦额头上的汗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更不知道该躲到哪里去。她的全身也长满了可怕的疮。埃及人家家户户都如此，不论大人小孩，男女老幼，全身都是伤痕。就连瘟疫后幸免一死的牲畜，也因身上的疮不住的哀嚎。华丽皇宫里的法老王也跟老百姓一样，深受创伤之苦。他的妻子、孩子、仆人、使女都病倒了，连术士们也不例外。这是第六灾，人和动物身上都长疮。按照上帝的吩咐，摩西和亚伦拿了一些炉灰，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。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可怕的疮灾就临到全埃及。然而没有一个以色列人长疮，歌山地也没有痛哭流涕的孩子，因为上帝让这灾仅限于埃及，而没波及到歌山地。法老坐在宝座上深思，埃及有这么多的痛苦灾难，都是因为他，他何不……可是他摇摇头，不能，绝不能，他喃喃自语，我不能这么做，我绝不能向他们低头。埃及的天空云层很低，又厚又黑，电闪雷鸣，天越来越黑，雷声也越来越密，这种天气真叫人担心。忽然冰雹下来了，又大又重的冰雹毁了庄稼，本来田里的庄稼油绿油绿的，麻正在开花，大麦已经吐穗，这一来今年的收成没有指望了。树枝上的叶子被打光，草场上的动物被冰雹打伤，血流不止，痛得横冲直撞，不一会儿就倒地死了。正在田里干活的老百姓想快跑回家躲避，可是为时已晚，不少人被打死。此外，一个接一个的闪电掺杂着火，引起各处的火灾。这是第七灾。灾难的前一天，上帝已经警戒法老，摩西和亚伦告诉他，他若是不听从上帝的话，将有大灾难会临到。他们也劝告法老和埃及人留在家里，不要出门，把牲口关在圈里，听话的就可以活命。有人不信，反而讥笑嘲弄他们，第二天照旧到田里干活，带牲口到草场上吃草，结果人畜都死了，这不是他们自作自受吗？法老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做决定，可是他仍然不把上帝的警告放在心上。现在好了，上帝说的话应验了，冰雹和火从天而降。以色列人住的歌山地阳光普照，没有雷电，也没有冰雹。法老站在窗边，亲眼看见这个灾难造成的伤害。他 恐惧万分，就打发人召摩西和亚伦进宫。你看，法老的脸苍白如死人一般。你听，他用发抖的声音说，我犯罪了，上帝是公义的，我和我的百姓有罪了。现在的法老不再说，上帝是谁？我不认识他。他也不敢这么大胆了。从这些痛苦与灾难中，他逐渐认识了以色列的上帝。请为我们恳求上帝，他祈求着说，你们自由了，我允许你们走，请祈求你们的上帝让闪电和冰雹停止吧。摩西和亚伦答应他，就离开皇宫。出了城，摩西举手祈祷，雷电止住，冰雹也停了，乌云散开，太阳露出笑脸来。可是法老看见灾难停止，又反悔刚硬起来，不许以色列人离开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们走，他心怀毒念，埋怨地说。整个埃及刮起了东风，风势很大，吹断了树枝，也吹倒了树。埃及人睡得正香，他们如果知道这大风要带来的灾难，他们就不会睡得这么安稳了。天刚亮，你就可以在地平线上看见一片黑云。埃及人一看就担心，恐怕冰雹和雷电又卷土重来。可是慢慢的，他们看出来，来的不是黑云，乃是成千上万的蝗虫，遮天蔽日，一下子埃及一片黑暗。麻和大麦已经被冰雹所毁，那时小麦和粗麦还没长成，所以逃过了上一次浩劫。可是蝗虫一来，把它们全吃尽了，连一片叶子也没留。无论是树木还是田里的菜蔬粮食，一点青的都没留下。蝗虫还进了埃及人的家，把屋子里的木器咬成碎片。这真是个大灾难，什么都逃不过蝗虫的侵犯。埃及人胆战心惊地看着这些事在他们眼前发生。有几个埃及人预先知道蝗虫要来，他们是法老王和他的臣仆。上帝实在有耐心，这是他第三次警戒法老。前一天，摩西和亚伦按照上帝的吩咐进宫，请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。你要识趣，他们对法老说，如果你还是不肯，明天蝗虫要来，会吃尽所有逃过冰雹之灾的树木和菜蔬。说完掉头就走，根本不等法老的反应。法老的臣仆对他说，让他们走吧，难道您还看不出埃及就要毁了？你若坚持下去，只有每况愈下。法老只好把摩西和亚伦召来，对他们说，去侍奉你们的上帝吧。可是都是些什么人去呢？摩西回答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去，一个也不留下。法老大怒，摇头说，没有商量的余地吗？你们把孩子留下吧。法老知道孩子留下，以色列人肯定会回来，所以才这么说。然后他下令把摩西和亚伦赶出宫。向埃及地伸杖，上帝吩咐摩西说， 狂风立刻从东刮了起来，风势很大，刮了一天一夜。第二天早上，东风把蝗虫吹来，吃尽雹灾剩下的植物。法老没有料到后果会这么严重，比他想象的厉害多了。总之，这一回他又估计错误。摩西和亚伦立刻被召进宫。我又犯罪了，法老说，请诚心地为我求你们的上帝，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。小朋友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他说，这一次的死亡。看来情况一定非常恶劣。摩西求上帝，上帝马上听他的祈祷，从西边刮起大风，把蝗虫吹到红海。歌山地一只蝗虫都没有，到处是绿油油的树木和菜蔬，粮食都长得很好。埃及可不同了，一点青的都没有，简直成了旷野。这都是他们自己的错呀。第八灾蝗虫之灾过去后，法老又拒绝让以色列人的孩子们同去。他大发雷霆，咬牙切齿，跺着双脚说，我就是不让他们去。黑夜总是叫人害怕，如果你半夜睡醒，房子里又黑又静，你是否会害怕呢？在安静的夜晚，你会听见各式各样奇怪的声音，有时吓得你心惊肉跳。其实，听见的往往不过是门窗的声音或其他微不足道的声音。白天的时候你不留意，也听不见。晚上可不同了，很小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可是天一亮，这一切的惧怕就都消除了。你总是有盼望，知道第二天早晨天还会亮，一切都要恢复原状，这是常理，不是吗？但是那一天埃及的夜晚很长，不可思议的是晨光没有出现，所以一直是黑的。早已经是起床的时候了，可是太阳没有出来。即使是早晨，到处还是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可怕的黑暗在埃及持续了三天三夜。圣经记载说，三天之久，人不能相见，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。当时肯定相当黑暗，大家都吓得不敢轻举妄动。这三天好长，好像一直过不完。小孩子又饿又渴，哭着叫妈妈，可是妈妈没来。不是妈妈不愿意来，而是来不了啊。他没办法安慰儿女，也没办法到厨房去做饭。太黑了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都找不到。你说这个刑罚多么震撼人心。这是第九灾。法老不肯放行，说什么都不让以色列人走。苦难临头他会妥协一时，灾难过后他就反悔。你看这些灾难，有的带给他们身体上很大的痛苦，如蝇灾、疮灾；有的让他们损失惨重，如瘟疫使牲畜死亡， 蝗灾使庄稼颗粒无收。这个黑暗之灾不伤身也不伤物，可却是九灾中最厉害的一灾。也许你会问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三天三夜，埃及人生活在极端的恐惧中。天还会亮吗？太阳还会出来吗？他们反复地问这些问题，不知问了几千遍。他们真的怕了，而且怕得不得了。这种说不出的恐惧比蚊蝇叮和疮痛更厉害。然而在歌山地，太阳灿烂地普照大地，孩子们照旧在外面游玩。相同的一天，黑暗之灾没有临到以色列人，因为上帝总是看顾他的儿女。如果你也是属于他的百姓，你就会有何等大的特权。你是否也是这样的祷告呢？三天之后，天终于亮了，埃及人个个欢喜快乐。不用说，这次灾难给他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法老王也不例外。这个恶王吓得心胆俱裂，他以为天永远不会再亮，因此他赶紧把摩西和亚伦召进宫。你们去吧，他说，你们的妻子和儿女都可以去。法老是否低头不再刚硬了呢？差不多，可是还差一点点。你听他还说了些什么？你们的牛羊要留下，他们不能走。可是摩西和亚伦一口拒绝。不行，他们说，我们的牛羊跟我们一起走，凡是我们的都要带走，什么也不留下，一只牲畜也不留下。法老马上翻脸，他愤怒地摇着头大声说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你们小心，千万不要再见我的面，再见我的那一天就是你们的死期，滚吧。他近乎吼叫着，气得满脸通红，说什么都不肯放手。法老，难道你以为你能胜得过上帝吗？不，绝不可能。